亲爱的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进入但以理书第八集，伴君如伴虎。看三处经文，但以理书第二章十二节，因此王气愤愤的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剑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第三章十三节，当时尼布甲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在听见角笛、琴、瑟、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第三处六章十六节、十七节，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能救你。”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血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伴君如伴虎。但以理十几岁离开老牧师、老先知耶利米的教导，国家因为自杀带动他杀，被掳到外邦。十几岁的但以理就进入人类政权的集中营，试探的集中营——巴比伦皇宫。其实巴比伦就是可怕的地方。第一章三个朋友呢，就知道那不是简单的地方。连尼布甲尼撒王会洗他们的脑，改掉他们的信仰。这个王呢，其实是非常难搞的。三个朋友就是因为不拜王所立的金像，通通因此进入火窑里面。还好上帝帮助他们，神子跳进他们火窑当中，来救了他们。伴君果然如伴虎。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并没有给第二章、第三章上帝的显现的作为所折服。第四章骄傲，上帝借着他所做的那个一棵树会被砍伐，来告诉他，你如果不谦卑下来会得狼狂病。然后他自己果然得了狼狂病，才折服他，才退出整个但以理书的这本的书的舞台，进入伯沙撒王。伴君如伴虎，完全一样。他看不起以色列的神，调侃圣殿掳来的器皿。没有想到那一天晚上，波斯进来把巴比伦灭了，就进入马代波斯。马代波斯帝国更庞大，这个王大力乌王设立但以理为总督，没有想到但以理因此还要进入狮子坑。整个但以理到了八十几岁，仍然有狮子在等待，还好上帝与他同在，让但以理从狮子坑当中安安全全的走出来。你会发觉但以理一生啊，他跟约瑟一样，他们都深陷异教文化的职场，都经历到伴君如伴虎，可是呢，更彰显敬畏上帝而成为智慧的人。他们呢，但以理跟约瑟非常接近。两个人都年纪轻轻就被放到外邦，没有父母亲，没有属灵遮盖，两个人都进入职场的权力试探、堕落、罪恶的集中营皇宫。两个人职场老板都是人间帝国的君王，两个人都帮助职场的老板来解梦，两个人都从上帝领受感动跟力量，而且都经历到上帝的同在，而且两个人职场的表现比人间所有智慧学校所训练出来的人更加优秀。所以但以理跟约瑟堪称职场侍奉当中的智者勇士。那我们的但以理呢，他终身寄居异地，历经两个朝代，他经历过改朝换代，从巴比伦到波斯，七个王的洗礼，不仅忠心至死，而且身上一直流露出神可以在我生命里面得胜的那个生命。 其中最让人佩服的就是你图上看到呢，鲁本斯所画的呢，80几岁的他高龄下狮子坑，却安然坦荡荡地走出来。纵观这个人一生，尼布甲尼撒王两次在他面前降服，伯沙撒王在那个亵渎以色列的神圣宴之夜呢，也上帝也在粉墙上写字，因此呢，伯沙撒王也被杀。因此，巴比伦帝国走入历史，也等于在降服以色列的神。但以你跟三个朋友的影响力，威汉三河，包括巴比伦到波斯，两个君王，两国的君王都因此臣服下诏。可以说，这两个人是人间职场侍奉的经典，人人羡慕。不过，你如果真正进入他所面临的压力，就发觉呢，他们的老板就像老虎一般。不管尼布甲尼撒王，不管是伯沙撒王，不管第二章、第三章到第五章，现在的第六章，伴君如伴虎。因此，我们从这个人身上可以怎么样学习职场上如何做呢？几个重要的教训：第一，忠于职守。忠于职守，他六章四节呢，别人找不到他误国的把柄，参不到他的错误过失，想找他只好在信仰上，因此才到那边楼上看他窗户打开往耶路撒冷，才把他抓把柄准备放到狮子坑。他忠于职守，除了是信仰上他不放松，职守上他更不放松。神的儿女在职场上有五大陷阱：第一，职务上会贪心不忠心；第二，人际情绪跟话语上不成熟；第三，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便后退；第四，公私不分，会偷窃时间资源；第五，心怀恶意，容易失去焦点。但以理完全看不出这样，我们看到在职场神儿女在职场的五大陷阱，他忠于职守，就是你呢进入职场就留心这五个陷阱，要防避它，才可以真正为上帝用来见证上帝。第二大事就是尊敬主人。如果主人还有一点同理心，还有一点同情心，你用同理心来看老板。第一章，但以理会告诉他的太监长，可不可以给我10天素菜喝白水？他了解太监长啊，你有家里有养家活口的压力，也有脖子要保护的压力。同理心给老板说，只要10天，如果10天吃蔬菜喝白水会瘦肉的话呢，那就吃祭偶像的东西。他同理心看老板。第二个呢，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老板。当第六章大利乌王把但以理放狮子坑，大利乌王很无奈很无能，外面拿乐器也没有人愿意听，整个晚上不想睡觉，一直到清晨就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靠近狮子坑呼叫说，但以理啊，以色列的神会保护你救你脱离狮子坑吗？但以理这个时候照理说，你我一定很多觉得无辜无奈，很多王啊你早就该来了，他没有说王啊你早就该来了，他反而说一句话，愿王万岁。他尊敬他的老板，他的老板虽然无力无能，但主里面尊敬他。这是保罗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说的，保罗说，你们做仆人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你要把你的老板当作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他，愿王万岁，用上帝的眼光看老板。老板如果受困的话呢，主里劝勉受困老板。第四章的尼布甲尼撒王自己做了一个梦，解不出那棵树被砍下来垮，预告他个人要垮，吃草如牛。因此把但以理找来，整个过程你就发觉但以理呢非常懂得老板的困难。因此呢，在4章8到9节 上司有求于他，他呢不在乎老板可能对他有成见，但以你存怜悯的心要来协助这个老板。正如卡拉马祝福兄弟里面所说的话，温柔的爱是一种所向披靡的力量，它的威力呢无可比拟。托也夫斯基所讲的对，你的老板呢，你要对他有温柔，那个力量呢，老板会被折服的。但你就是这种人，包括呢四章十九节，他惊讶片时，心意惊慌，就告诉王啊，求主把这个灾难不要在你身上，而在你敌人身上。他劝勉老板，劝他用诚心说，王啊，你这棵树会垮，你呢将来会得了一个非常怪的打击。因此呢，上帝借着这个守望者的话告诉你说，你这棵树会垮。然后最后劝他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他劝勉老板，用智慧，用爱，他呢，让金苹果掉银网子里面。只要你对你的老板有足够的爱，又有足够的尊重，你就不要惧怕。爱里面没有惧怕的，你说出了逆耳的忠言。因此，当你的老板耳朵打开，当面的责备啊，胜过背后的爱情。那大卫一犯的罪，拿单就是这个方式来告诉大卫，你该悔改。拿单呢，讲了一个故事：有钱的人家好多羊羔，没有钱人家有一只羊羔，朋友来了。这个主人杀隔壁的邻舍的一只羊羔，大卫很生气，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才掐住大卫的脖子。拿单引蛇出洞，拿单敢劝大卫，他爱大卫，他尊敬大卫，但以你尊敬他的尼布甲尼撒王，所以你的老板呢，如果受困，你只要有爱，你不要惧怕，劝他。但以你就是如此，果然呢。劝完以后呢，四章二十八节，这事临到尼布甲尼撒王，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宫里面。你会发觉呢，但以理照上帝的心意劝了老板，结果就交给上帝。到十二个月，这事情才发生。问心无愧，等候呢，上帝如何在老板身上做管教？而且呢，他还跟上帝同工。当尼布甲尼撒王果然吃草如牛，经过七期，体会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因此得狼狂的尼布甲尼撒王被赶出世人，吃草如牛，身披天禄来滴湿，头发长长的好像鹰毛，指甲长长的好像鸟爪。这样的情况他醒悟过来，才发觉谢谢但以理，你十二个月前已经先劝我。你体会到呢，你如果跟上帝同工，你会经历到上师的心如同垄沟的水，会任意流转。你跟上帝同工，等十二个月，最后的结果呢，是但以理的老板尼布甲尼撒王举目望天，他说：“我的聪明富贵于我，我便把称颂上帝、荣耀尊贵归给上帝。世上所有居民所拜的神都是假的，都是虚无的。我拜的才是真神，以色列的神才是真神。因此下诏，让整个巴比伦帝国知道以色列的神是真神。是但以理呢，知道老板受困，因为爱、尊重，劝他，整个职场转化到公开传扬上帝。职场侍奉的起点是让你的主管信任你。”看到你的见证，职场侍奉的终点是宣示价值，公开传扬，建构文化，达到职场文化被转化。但以理呢，就是让老板被转化。这样受困的老板，你如果有爱里面尊敬他，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教会历史。西元第四世纪，罗马皇帝呢叫狄奥多西。他其实是一位政绩不错，不过脾气暴躁的一个国王。有一次呢，一个帖撒罗尼迦的人暗杀了那个地方的省长。皇帝非常生气，一气之下 就杀了城里面呢数千个百姓，非常无辜的数千人被杀。奥古斯丁的老师叫安波罗修主教呢，为了这事下令皇帝不准领圣餐，除非皇帝公开认罪而且愿意悔改，或者不能让你领圣餐。而后这个皇帝呢披麻蒙灰游街悔改，安波罗修才把圣餐禁除的规定把它拿除，让皇帝可以拿饼跟杯。这样的下面让老板脖子转弯，原来职场的定力就是像脖子，你虽然是手下，转头的是脖子，手下记得你的老板不会转，是手下在转，但义理在转他的老板。安波罗修主教让他的老板呢狄奥多西被转变，但义理就是如此。所以对一些受困的老板，伴君如伴虎，你还是有秘诀可以转他的。那如果你的老板是波沙萨王呢，眼光要高，来看高傲的老板。老板如果目空一切，狂傲自大，拿圣殿的器皿来喝，又调侃上帝，而且把但以理找来还轻蔑他说，你是贝鲁兹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你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人吗？那种看不起但以理，也是看不起但以理背后的信仰，这样的老板的话呢，你要站更高的眼光来看他，他高你要比他更高，你是站在上帝的高度，你看清呢，大树终有枯槁的一天，树再高总有倒塌的一天，楼再高总有倒塌的一天。你就记得呢，用一个高的眼光，用细腻的祷告，正如弗罗拜在《巴伐利夫人》里面所说的一句话：人心和岩石一样，也会有滴水穿石的孔。你成为滴水穿透你的老板，不管他再高傲，而且你要了解，你要看透，高傲的人总有软弱的地方，总有惧怕的地方。那因此有高的眼光，就会不会被他的高傲所吓坏。你有上帝的眼光，了解呢大将会东去的。因此对高傲的老板，还是可以伴君如伴虎。可是最难的地方是你的老板呢，是要把你放狮子坑跟火窑。三个朋友被放火窑，第三章。但以理第六章被放狮子坑，这个时候就留心，伴君如伴虎的走出来的原则是：为义受逼迫，不回避；为义受逼迫，不回避。在多神的文化中，神儿女暗中被藐视，甚至被排挤，是无可避免的事。记得呢，继续你要成为有神同在的人，逼迫会来，暗中人家会找你麻烦。这个是无可避免的事，因为你是光嘛，暗不喜欢光的，他们觉得光太刺眼。在骄傲的职场上司面前，不要因为钱而让你的老板看扁你的信仰。但以理呢，要的不是钱，他告诉伯沙撒王，国中第三位，我不在乎。职场上呢，不要为权、为钱、贪爱来绑住你。记得，神的儿女在职场上。职场上爱钱的基督徒不值钱，不要被钱绑住，不要钱羞辱你的见证，羞辱你的上帝。在亵渎上帝的老板面前，你更要佩戴历史的眼光，你要有威武不能屈的属灵大丈夫的那个眼光。职场上呢，遇困境的时候，你要有个高的视野，那个眼光好让你呢，你留心像这几个教父啊，读第六章的但以理书啊，很多感人的一些感叹的话。波里甲说，不必回答愚昧人，也不必怕危险。但以理根本就不在乎告诉大力乌王说他们要陷害我，他跟他是老大老二的关系耶，他不回答愚昧人，也不必怕危险。特土良说，当地上的老板命令跟天上老板抵触的时候，选择在后者同一边，跟上帝站在一起。 奥古斯丁也说，拒绝拜偶像可能会要付出代价，即使受逼迫仍不逃避死亡，但也不主动求死，坦荡荡走入狮子坑，不需要自杀，之后还可以出来做见证。这个但以理的神成为多少画家所画的一个标榜的焦点，不主动求死。耶罗米说，地上没有任何火比末世的火更可怕，启示录20章有永火，永火呢比地上的火更可怕。屈缩多摩这个教会的金嘴，他说坚持到底的人才能得到永恒冠冕。但以理呢从狮子坑中走出来，三个朋友从火窑当中走出来，坚持到底的才能得到永恒的冠冕。如果你我陷入职场的狮子坑，伴君如伴火，这个时候呢，除了这些教父的名言以外，你提醒自己是祷告的最好时候了。旷野是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祷告。旷野是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祷告。你更会体会呢，自己庐山真面目。原来没有人会帮助你的，老板不会帮助你的，那些让你经历上帝的人才是你真正的朋友。患难见知己，老板不一定在你困难的时候帮助你，三个朋友的祷告会变成对你来说拖你走进狮子坑火窑的动力。所以呢，在困境的时候不要忘记呢，绳子进入狮子坑，进入火窑。尼布甲利撒王亲自看到那绳子进入三个、朋友的火窑里面，但以理自己经历到呢，狮子呢嘴巴被掐住，背后有绳子的权柄。你困难的时候不要忘记有上帝，不要自己伸冤，职场受不公平的时候等候上帝的辩解。你留心自己越不出手的，上帝会越出手，自己越出手的，上帝越不出手。所以学习交托，把职场被不公平对待，想自己来辩解的，放手交给上帝。简单来说呢，不要再向上帝诉说你的风暴多大，不要向上帝抱怨我的风暴多大，而要向风暴诉说我的上帝多大。你如果陷入困难的时候呢，上帝所钟爱的儿女，上帝会进入狮子坑帮助但以理，进入火窑帮助三个朋友，好让你从狮子坑火窑当中走出来。读这两章，第三章第六章就帮助你了解呢，你就不再畏惧明天了，明天上帝在那边帮助你。因此在职场上伴君不如伴虎，你眼光越高，就了解局势越困难，上帝离我们越近。三个朋友连一根头发都没有被烧焦，原来苦难呢是成为我们经历以马内利神同在的触媒。这些困难其实耶稣都走过，难怪潘霍华说神的道路就是往昔他自己曾经走过的路，而今日这正是我们要跟随他一起走的道路。神不会让我们踏上那些他自己在我们之先未曾走过的路。耶稣走过苦境，耶稣走过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呢伴君如伴虎，就当作上帝的爱来为老板祷告。可是走路当中学习呢，经历神就在困难当中，他已经走过了。耶稣是道路，你跟着他，就记得你在困难当中学习仰望祷告。困境中记得呢，看不见的祷告比看得见的困难更重要。困境当中学习呢，你如果在困境当中、职场当中跟上帝玩真的，上帝就跟你玩真的。不要因为伴君如伴虎就把问题看大了，就把上帝看小了，颠倒，越把困难伴君如伴虎，那是上帝给的一个机会，当作是经历神的最好的机会。把上帝看大，问题就看小，最后的结果呢，你走出来，时间会冲走你在职场的丰功伟业，冲不走你在别人生命中留下美好的见证跟痕迹。三个人从火窑当中走出来，但以从四根走出来， 成为文革最鼓励人家走入试探的最好见证。因此你如果有伴君如伴虎的经验，学习依靠那个全能的神，低头祷告，求天父帮助我们所有职场上有伴君如伴虎压力的神的儿女，有高的眼光，尊敬老板，为老板来思考，同理心，同时有高的眼光来劝老板，同时因为爱老板的缘故，经历到更伟大的神，在压力当中经历到你是全能的神，体会到没有任何困难锁住你的能力，帮助我们神的儿女在职场服侍老板，好让老板被上帝的爱所感动，经历到困难越大，神迹越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上帝祝福您平安，再见。阿门。